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找到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那过去我们所学的十章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预备他的门徒来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自己要被捉拿、被逼迫、被鞭打、被杀害。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28到4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归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害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谢谢 Ange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提摩太，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这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学习路加福音耶稣的生平，今天我们学习到十九章。那1999年呢、有一部恐怖片叫《第六感》，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过。那 Bruce Willis 扮演其中的儿童心理学家。电影中有一位男，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小男孩去看儿童心理医生。那这位心理医生由布鲁斯饰演。那小男孩很痛苦，有谁记得原因是什么吗？小男孩说：“我看到死人了。”这个场景，扣这个小男孩，他跟儿童心理医生对话，他对心理医生说：“我看见死人了。”那这位心理医生就说：“你是在梦里见到的吗？”那小男孩摇头：“不是。”那心医生接着问：“是醒着的时候？”那小男孩点头。然后心理医生接着问：“是坟墓里的死人还是棺材里的死人？”小男孩摇头说：“这些死人看起来像普通人一样四处走动，他们看不见对方，只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那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看待耶路撒冷的。当时他看见地平线上的耶路撒冷，他心中非常的悲伤，开始哭泣。那很多经文有记载， 耶路撒冷，耶稣临近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但唯有路加福音呢，更加具体地描写了耶稣当时的内心状态。当时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在劫难逃，要受审判，因为这个城里面普通人四处走动，但这些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们死在自己的罪中。我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物，看待我们的社区，看待我们的邻居，看待我们的城市。我们是否认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个社区，我们邻居的真实状态？当我们关注周围的人，觉得他们看起来像普通人一样四处走动，但实际上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们是否忘了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家人、邻居正处在这个可怕的状态中？我也祈求上帝，当我们认清身边的人处在这种可怕状况中时，也会像耶稣一样同情怜悯他们，并用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我们人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感受，而我们这样或那样的感受，又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看待事物的。那希望今天我们可以与耶稣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感同身受，跟着他一起行动。当时耶稣看耶路撒冷，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心中有悲伤，有同情。我们四十一节谈到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开始哭泣，大声哭泣。四十二节，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上帝眷顾你的时候，这一时刻是悲剧，因为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悠久的历史中具有象征意义。当耶稣到达耶路撒冷，他们错失了神赐平安的机会，因为神亲身来到他们当中。从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对耶路撒冷有很大的期望。那圣经旧约的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做世人的光，要做列邦的祝福，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拒绝上帝，没有人认识上帝，因此上帝建造以色列这个国家，要让他们成为列国的光和祝福。那当人关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应该看到上帝是善良的，充满智慧的，也能看清上帝所指示的让人亲近他的道路。那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的六到八节里面就提到这一点，以色列的这些律法典章被活出来的时候呢，列邦就知道神在你们当中，他们会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与神有神与他们亲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所以因着以色列世人应该是能看到上帝是良善的，充满智慧的，也是乐意亲近人的。那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就像山上的灯塔一样，照亮整个世界。这座城市要像广播中心一样传播这样一个信息：人在上帝的祝福和统治下生活是多么美好，如此繁荣。那耶路撒冷的百姓应该能做这件事情。历史上当所罗门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曾经这样像山上的灯塔照亮整个世界，以至于当时历史上有一位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她到了以色列，看到神统治下的以色列如此繁荣昌盛的时候，她就做出了这样的见证。具体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章6-9节，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这些话，以致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神是使用耶路撒冷来做吸引人的灯塔，让人可以认识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神。而耶路撒冷的最高点是圣殿，非常引人注目，这表明上帝渴望亲近他的子民，同时又渴望他的子民亲近他，而且他已经宽恕那些悔改信靠他的人，为这些人开辟了亲近他的道路。诗篇说，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爱你的人兴旺，为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所以以色列本该成为世人的光，耶路撒冷要做广播城，圣殿要向人显示上帝的吸引力，启示人亲近上帝与上帝和解的道路。耶稣此时谈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悲剧啊，非常让人惊怕。很明显，耶稣到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世人的光，传扬神的荣耀。当时耶稣谈到耶路撒冷被毁，在那之前耶路撒冷已经因他们的罪被毁坏过一次了。耶稣降生之前600年左右，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占领，圣殿被烧毁，就像耶稣描述的那样，从前巴比伦侵略以色列，残忍地摧毁了城市和里面的百姓。当时以色列开始流传这样一首哀歌，描述他们被巴比伦侵略的日子。我们在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想西安就哭了，在一排柳树中我们挂上我们的竖琴，掳掠我们的在那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作乐，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枯萎；我若不记得你，不看你过于我最喜乐的，宁愿我的舌头 贴于上堂。耶路撒冷攻破的日子，以东人说：摧毁摧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记得，要将被灭的巴比伦那、用你待我们的恶行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抓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那这首哀歌表达了当时巴比伦侵略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心中的悲痛，他们因着自己的罪，城市被摧毁。后来上帝让耶路撒冷得以重建，但耶稣看到此时耶路撒冷正在浪费上帝给他的第二次机会。43-44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日子。这个悲剧比你我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因为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成为废墟后，上帝继续赐希望给那些相信他的人，告诉他们将来他会兴起一位君王，这位君王能为耶路撒冷带来和平。以下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就是上帝提醒信靠他的人还有希望。当时的人看到耶路撒冷被毁，他们在等候神来做工。西安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的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剪除。他要向列邦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那现在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那一刻，就会看到并感受到以下路加向我们展示的场景，我们就会明白这悲剧是如此之重。28节，耶稣到达耶路撒冷，他在橄榄山上，马上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附近公开表示他就是上帝应许的君王。30节，他吩咐门徒往对面村子里去，把驴驹牵来。那耶稣当时做这些事情呢，目的就是公开向人表明他就是耶路撒冷所盼望的能为耶路撒冷带来和平的君王。那具体有两个细节，一个是耶稣所在的位置，就是橄榄山，一个是耶稣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头驴驹。这些都是按照旧约应许的标志，以色列人当时看到这两个标志，就应该能明白耶稣就是耶路撒冷所盼望的君王。那37节，当时门徒明白后啊，他们就把衣服铺在路上，挥动棕树叶赞美上帝，唱出宣告君王凯旋的圣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一时刻看起来是高潮，但一切都是悲剧，是反高潮。看起来是高潮，因为上帝的君王骑着驴进城了， 为什么说是悲剧又是反高潮呢？我们仔细来看，耶稣当时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似乎只有一小群门徒在那里歌唱，在那里赞美神，赞美耶稣，不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在歌颂赞美耶稣。而且法利赛人、宗教领袖、当权者，他们要耶稣让人停止唱歌，让你的门徒不要唱。而耶稣进到圣殿里，发现圣殿并没有荣耀上帝。48节，他进到圣殿里，他没有看见人在上帝的圣殿里面求告神。这个圣殿没有履行他教导有关上帝的事，供应人与上帝和好的方法，他反而成了绊脚石，让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47节，耶稣说，我的圣殿是祷告的殿，并且他的话语更严厉。他引用了耶利米书7章，说你把圣殿做成了贼窝。你如果大家翻到耶利米书7章，你会发现，当时的圣殿里是外邦的神像，他们也在圣殿里谋财害命。他们甚至当时啊，还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供奉给自己拜的偶像。这里的这句经文，我们读到的是贼窝，但是原文里面呢，他是把它称成杀人犯，是杀人犯的窝。此时耶路撒冷在圣殿里，他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是杀人犯的窝，并且就在圣殿里，宗教领袖、祭司长，他们正在密谋要取耶稣的命。你能明白并感受到此刻的悲剧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呢？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发现就连人类灯塔的以色列也不能克服他们的罪恶，他们又一次重蹈覆辙，那么人类肯定也只能陷入同样的困境，无法自拔。因为罪恶的问题在人类中如此根深蒂固。那借着以色列，我们其实能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人类的现状。以色列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所以以色列是人类的样板，上帝借着以色列向人启示有关人的事。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类无法看到自己的罪，也不认为自己有罪， 不认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会有多大的灾难。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但事实是，我们并没有认清事实。人类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自己死在罪中。那此时，上帝要培养我们的第六感，让我们自以为是、为所欲为，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时候，能够明白自己是已经死在罪中了。其实很多的社会学家呀，他们都有谈论这方面的人性。那戴尔·卡耐基也有谈到这方面的人性。我喜欢这卡耐基，因为他在观察人性方面有很大的见解，很深的见识，可以给我们参考。卡耐基提到，他说，哎，你要交朋友的话，你就不要批评人，为什么呢？以下是一个普遍法则，也是事实，虽然有时让人难以接受。每个人100次当中有99次都会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无论自己的罪行多么严重。没有人相信自己犯了罪，每个人都会努力为自己辩护。批评人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这只会让对方处于防御状态，迫使他为自己辩解。同样，批评也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会损害人的自尊，带来痛苦。那这是卡耐基对人性的观察。你可能不一定赞同他的说法，但是大家有在工作场合做过这种360的反馈吗？就是让你的同事对你个人做出评估，业绩考核的时候别人对你做评估，当然你也有机会对别人做评估。那做完这种评估啊，那希望你会感明白，哎，其实我自己看自己并不是很完整的。那还有一位很著名的神学家叫 Martin Lloyd-Jones， 那他的想法与圣经呢更为同步。他说，你永远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因为罪的后果之一是你里面有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会一直保护你免受所有指控。我们都和自己相处得很好，我们总能为自己辩护。即使我们努力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也绝不会这样做。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就是对上帝有一些模糊的微弱的概念。那上帝很恩待我们，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我们刚才所提的那部分电影里面有个转折点，那这部电影有25年的历史了，我们当中有些人看过。那刚才提到小男孩说他经常看到死人四处行走，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里面电影里面的转折是，电影的结尾与小孩谈话的那位儿童心理医生，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是说小男孩在跟鬼对话吗？但这个转折，我们看，小孩看到处处都是死人，处处都是 活在最终的死人，但是心理学家没有看清这一点。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我们人很难发现罪，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在罪中。但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圣经，让我们仿佛有了第六感，知道人类死在自己的罪中。讲到最后，我希望大家一起来培养这种第六感。所有福音书里，只有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强烈情绪，他大声哭泣。耶稣看到当人的真实的样子，这让他非常伤心，非常痛心。他看到死人，这些人像普通人一样四处行走，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们错过了给他们带来平安的上帝的眷顾。耶稣的看法，他看待事物的方式，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感受和情绪。我刚才提到，我们是否忘了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的真实处境，忘了他们也是四处行走的死人。当我环顾四周时，这是我看到的。我街对面有一位好邻居，他会经常捡草坪，人也很可爱，说话也很亲切。但当我跟他谈论上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感兴趣，这让我心中很悲伤。我看到死人，我和妻子竭力为他热切祈祷。他有两个很棒的孩子，很可爱也很有趣，但他们对教会、对福音周一点都不想沾边，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选择停掉学校的圣经课。那这些孩子怎么有机会听见福音，认识神，认识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呢？我看到死人了。我越来越看到这些普通人需要我的祈祷，唯有上帝能让他们认清自己的真实状态。你可能也有这样的邻居或者同事。我还有一位邻居是在街的另一边，他90多岁了，他从不跟我说话。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他知道我是牧师，并且对这份工作也有很多想法。偶尔我会听到他在篱笆另一边打电话，我也好几次看到救护车停在他门口。我看到死人了。我们现在就要培养第六感，花点时间来思考。你身边的人是谁？你怎么看他们？他们只是普通人吗？我看见死人了。你看见死人了吗？你有耶稣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人事物吗？现在大家花点时间来脑海里回想自己身边的人，联系耶稣走进耶路撒冷时看到耶路撒冷的百姓，他的看法感受是什么？那求主感动大家，让大家脑海里出现你心中挂念的这些周围的普通人。 我希望借着刚才简单的一个环节，让大家可以体会到耶稣心中的悲伤。因为你对世界的看法，就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什么。但耶稣的悲伤让他产生怜悯人的行动，他没有陷在伤痛中毫无行动。耶稣因着怜悯人开始行动。请注意，耶稣没有回头，而是径直走入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将在审判中被摧毁。耶稣说，我要进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我会被人拒绝，被人杀害。耶稣特意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这座城市将在审判中被摧毁，而耶稣就像一名消防员，他冲进着火的大楼。城市被摧毁之前，他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被摧毁。前往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中，耶稣曾说他自己的生命要在这座城中被夺走，他必须受苦并且复活。那接下来几周的时间，我们会花更多时间来学习耶稣的死是怎样代替他人，不仅是耶路撒冷的百姓，而且是全人类承受上帝的审判。但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谈到他自己被毁，因为他的死能让我们的罪得宽恕，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那希望大家坚持周日来跟我们一起聚会，特别是复活节马上要到了。那最后我们花点时间，来看到耶稣显明他自己就是上帝，亲身来到人类当中。耶稣上帝特意向耶路撒冷走去，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永生的神降生为人，特意为人类受死，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如果永生的神降生为人，特意为人类受死，那人就有罪得赦免的机会。耶稣死而复活后，有一位跟随他的人叫保罗，他就回想了人死在罪中以及人在基督里复活过来的这件事情。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和别人一样，生来就是该受惩罚的人。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如果没有耶稣，我们都是死在罪中的人。那希望今天在座的人都有福分看见人类的真相。唯有耶稣能救人，我们因着爱人的话，可以与人同行，帮助这些人有机会听见耶稣救人的福音。那大家回想一下这一周， 你可以特意做什么事情，帮助人听见耶稣救人的福音。那大家接下来思考一下，接下来一周你可以做什么具体的行动？你可能需要特意的去跟邻居有一些互动，跟他们有一些谈话的机会，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同事可能会跟你分享一些私人的事情，你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我们接下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希望用你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人类已经死在罪中，祈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死人，并且因着为他们伤心，我们可以像你一样同情他们。让我们因着爱他们，帮助他们来听见福音。我们刚才脑海里出现的人，祈求你将这些人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不辞劳苦地为他们祈祷，提供他们机会去听福音，让他们可以在福音里找到和平，找到拯救。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